请我们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我们读第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9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107节：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们读第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173节：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再次被你吸引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再一次在你的施恩脚前下拜。但我们真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一点的话，就是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段话，主，这是你亲自照亮其中的每一句，主，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能看见这话语中的奇妙，但也因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救活我们，也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变化，一直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我们的主啊，虽然我们是无心的来，主，但我们是真是能够遇见你，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让我们能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说你若怜悯我们，我们就愿意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无论老少都能够遇见你，都能被带到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但愿这一段的日子是我们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们能做见证说，就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你借着你的话来遇见我们。主，但愿我们这些人真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从原路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主，我们求你，我们不求别的，我们所求的乃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借着你的话再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主，我们的心永远得不着满足，除非我们真的面对面看见你。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心中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用4个晚上的时间一同来看诗篇119篇。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诗篇119篇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们读主话的时候， 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找到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或者这一篇的诗篇，它到底特点在哪里。如果我们能掌握它的特点，我们就很容易能进到这一卷或者这一章或者这一篇诗篇里面那个中心的感觉里面去。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只能够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不只得着属灵的喂养，而且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他的话能再一次进到至圣所，能够在施恩座前能听见神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所说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一共是176节。从前有一个老牧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记性不大好。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晚年的牧师，年长的牧师，他们甚至到晚年的时候已经和别人约好有一个约会，要他去释放话语，要他讲道。那有的时候我知道很有名的布道家或者很有名的传道人，那因为年纪渐长的缘故，有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么这个老牧师呢，他实在是很忠心爱主的一位老牧师，他为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他在讲台上与讲道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但是因为他年事慢慢高起来，所以特别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大容易能够记得一些圣经。那么有一次呢，当他在讲台上面要站起来这个讲道要释放主的话的时候，这个忽然间呢，他觉得脑子一片的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今天到底要讲哪一段，那么那个圣经呢也怎么想就想不起来。但是好在呢，他从小的时候啊，他记得圣经里面有一篇很长的诗篇，那就是诗篇119篇。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给他智慧啊，他就站起来说，他说弟兄们，让我们一同来读119篇，诗篇119篇。然后呢，他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那么他就拼命祷告，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主让他记忆力能回来，能想起他今天要讲什么。那么等到呢，他真的读完176节以后，他还是想不起来。所以呢，他就说，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觉得应该把诗篇119篇再读一遍。结果呢，他真的从头到尾再读了一遍，结果还是想不起他今天要讲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等他真的把119篇读第二遍的时候，那差不多是散会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宣布这个解散这个聚会。因为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读两次，差不多就用去了很多的时间。那么虽然这是一个很真实也很可爱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就知道说的确119篇是一篇非常非常长的一章圣经。但是为什么这一章圣经这么长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知道119篇的内容主题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为什么要明白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篇？我们如果要有印象的话，我想我们最少要读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诗篇来做比较，那么从这个衬托里面我们就能明白那个诗篇最长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呢，最短的一篇诗篇里面有一篇叫做131篇，你们不需要读，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131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短一章其中的一章。
当然我们说好几章，这是其中最短里面的一章，但是让我们用这一章啊给我们有帮助。那么这一章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刚才读来读去的很简单，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所以如果有一章圣经，有一篇诗篇是讲到谦卑的话，那么没有问题，是这一章的诗篇。这个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所以我们看见写诗的人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不是驼背的人，最谦卑的人是像断奶的婴孩一样。所以难得有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谁肯不看自己，谁就是最谦卑的人。我记得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很羡慕一些很属灵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谦卑，因为他们每次拿着圣经，你看那些牧师，看见神的仆人，他们真的从讲台上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东张西望的，他们好像个眼睛都是往地下看的，常常呢都是驼着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神的仆人。所以虽然我们只有十几岁呀，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的背都是驼的，因为我们要让人看见说我们是非常谦卑的。所以当我们在那里驼背啊、弯腰啊，表示很谦卑的时候，虽然我们里面很谦卑呀，但是我们心中啊就不知不觉就伸起大拇指，你看我在这么多人中间是最谦卑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先谦卑不是一个姿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看低了，这个叫做谦卑，不是的。乃是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不看自己，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不看自己的时候，他有一个表现，这个人的话是最少的。他如果有什么话，那个话是最短的。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一个骄傲的人，那个最大的表现什么呢？你每次和他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是最多的，那些话都是好的话，那些话有的时候都像金言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看自己，所以论到他自己，他的话是最少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诗篇131篇应该是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但是很稀奇，当我们读119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章圣经实在是摸着了我们神的心。当一个母亲回忆他刚刚生下他的小孩的时候，他能够很仔细地描写给你看，那一天他经过像暴风雨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那一天晚上当他孩子要生下来的时候，有什么鸟飞过，有什么鸟的声音，他能记得很清楚。一个做母亲的，他对自己也许没有什么话，但是每次想到他的儿女，讲到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的话就多了，他的话就长了。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读全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神一把他的话匣子打开的时候，神好像停不住了，从第一节一直说到176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诗篇119篇 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所有关于神的话，无论就着技术，无论就着这个神话的性质，无论就着读神话的人，从各个角度，凡是关于神的话的，关于读神的话的，你发现所有的秘诀都在诗篇119篇里面。但是非常的稀奇，今天所有巴不得能够在主面前好好读圣经的人，他第一个印象不是读诗篇119篇，他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告诉我们怎样来明白神的话，怎样叫我们能进入神话语的丰富。但是我们忽略了，原来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有一章的书，就是从头到尾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样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这次我们读诗篇119篇，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我们是特别要帮助年轻的朋友们能够知道怎样的来读圣经，怎样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因为这一卷这一章圣经放在圣经里面的缘故，所以不是只有读神学的人，不是只有这个思想训练的一些人才能读主的话。你要看见说这些话乃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愚蒙的人能够得着通达。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简单的人，我们是愚蒙的人，你会发现那些神的光要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希望用每一个晚上，只有4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9篇。这次我们特会的时候忘记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严格说来，当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每一个人来参加聚会以前最少要有读好几遍才可以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诗篇119篇的所有参加的人最少要读50遍圣经才可以。那这是第一次，我们怕把大家吓住了，所以我们不敢告诉大家说你们来的时候不光要准备，而且要把诗篇119篇读得越多越好。那这一篇诗篇的确是很长，从第一节一直到176节。那么就在这个176节里面，我们说过了，把神话语的各方面都已经为我们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的要从圣经本身，就是诗篇119篇的本身，我们来读它，而且我们希望能从这一卷章的圣经里面能找到读圣经的秘诀。我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里面亲自指导我们，也是亲自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能存着祷告的心情来读它。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首先的你会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圣经会告诉我们，在诗篇119篇里面告诉我们神话的性质是什么。读圣经绝对和读一本物理的书或者读一本文学的书不一样，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极大的不同。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在不过是油墨加上一点的纤维，意思就是说不过是黑字写在白纸上。那同样是黑字写在白纸上，如果是一本物理书，如果是一本六法全书，和这里的圣经有极大极大的不一样。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最好头脑的人，他们可以读相对论，他们也可以读一些非常深奥的书，但是有一本书不是全世界所有最智慧最聪明的人可以读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是不可以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一定能够读得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地上没有一本书是不能解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功，如果你下功夫的话，很多的书你我都能够读会，这是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但是世界上只有一本书，有的时候你就是有心也是读不懂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的性质，这一本书是所有的书里面最特别的一本书。这一本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和物理和化学和生物放在一起的。一个人可以拿了不知道多少个学位，拿了多少个博士，他可以把一些最难懂的书把它读过了，他可以是甲骨文的权威，如果他把他一生的时间通通放上去的话，他能有把握。但是对于神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秘诀，就是你穷你一生的努力，就是你把你最好的头脑放在上面，这本书不一定对我们是一本开封不一定是对我们不一定是完全打开的一本书。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我们却不明白。这就是在你读以赛亚的时候，好几次以赛亚告诉我们，对有的人这本圣经是封闭的书。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地上没有一本封闭的物理的书，也没有一本封闭的化学的书。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或者你再读耶利米书，你就很清楚，只有圣经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他来读圣经的话，很多地方怎么读也读不懂。我的岳母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到今天她还是裹着小脚的，在人来看她可以说没有多少的学问，她看中央日报根本看不懂的，看联合报根本看不懂。但是有一件事你要承认，如果你虚心的话，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女子，他因着蒙了神极大的恩典，他得救了，他蒙恩了。有一次，虽然你是大学教授，虽然你是学富五车，那对于神的话，你如果坐在他旁边20分钟的话，你要知道说，你相信许多时候他从主的话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比你我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别的场合里面所得的知识可能还要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和圣经这一本书和其他的书是绝对截然不同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劝在座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如果你拿读书的精神、读物理的精神、读化学的精神，你说我来读圣经是不是我就能读得懂呢？不一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本书对于读的人有极大的要求，你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够把圣经读懂了，意思就是说才能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这个是只有圣经是如此，其他的不，你知道一个物理的人，这个人是可以另外的一个人，他只要一个好的头脑，他就能把物理读懂，他就能把相对论读懂了，他只要好好的按部就班，他就可以把他身边的书就通通读懂了。但圣经不是这样。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话它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读主的话，当我们要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那么有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话的性质，所以他就来读圣经了，所以读来读去也读不懂。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他身上是一本封闭的书。这就是像以赛亚里面所说的，我希望年轻的弟兄们，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以赛亚关于封闭的书这几个字你能把它找出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 在圣经，在在你知道说有一本书就是圣经，这本书的的确确它的性质和别的不一样。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了解。那第二呢，读圣经的人不止我们要明白神的话的性质，而且我们要知道只有一种的人，只有合乎某些条件的人，你知道神的话才能向他完全开启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才可以，如果他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能读主的话，你能够读主的话，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说你读主的话有没有亮光，你读主的话话能不能在他身上变成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读懂神的话，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丰富的，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透亮的，在别人身上不是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透亮的人身上，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已经有了某一种的工作，把他雕刻成某一种人，然后他主能借着他，当他再来读主话的时候，你看见话就向他开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不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要认识读圣经的这一个人。你来读圣经，我来读圣经，现在我们要问说，来读圣经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读世界上的学问没有这么多考究的，但如果我们来读神的话，你我会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要紧。然后那就是路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一面你发现话，你也发现人，你也发现路。当然如果你认识神话语的性质，你也这个人也对了，这个人也让圣灵雕刻过了，制作过了，但是呢你还必须有路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还必须要懂得方法才可以。那如果没有懂，没有合适，如果我们不懂得方法，你知道我们还是不容易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今天人所追求的常常是本末倒置，今天人常常把圣灵放在最后的，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刚才我们说过，按照次序来讲，先是话，后是人。我记得我在南美的时候，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特会，因为我每次特会的时候，我们都是选一卷的书，有的时候选约拿书，有的时候选诗篇119篇。那么有的人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选启示录呢？”那我说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呢我们能够读启示录，那是再好不过，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同读启示录。但是我说恐怕我们没有准备好，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根本是从好奇的角度来，好奇角度来开始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比方像利比亚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绝对是照着圣经的预言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现在利比亚居然敢跟这个美国抗衡，如果你我懂得圣经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利比亚是绝对是圣经里面有的，而且是清清楚楚在那里描写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好奇的缘故，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那结果我们就可以做先知了。如果人家问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什么事要发生，那么最近利比亚这个事大概下面一个步骤是什么。好像当初啊这个我们知道欧洲这个几个我们这几个国放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共同市场的时候啊，那么有很多人说，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但以理里面的一些的话，所以他们算来算去怎么样十个就少了一个。后来感谢主又有人加入，一加入又多了一个，后来呢不知道又多了好几个，所以后来算来算去，有的人呢就很泄气，就说那么应该刚刚好十个就对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就看见说，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样态度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方法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来读的目的呢就是要做先知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有没有兴起我们做先知？如果神没有兴起你我来做先知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做了假先知呢？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很小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许多时候我愿意读这个，以读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启示录，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准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诗篇119篇，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约拿书，或者读一些更浅，或者读四福音，我们立刻就要读这个圣经里面最难的但以理书啊，或者是启示录。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许多人呢，怎么办呢？他一拿起这个启示录来，特别是比方说下个礼拜有一个青年团契，如果有人请你去讲启示录的话，那么怎么办？你总要讲一点东西给别人听了，那么你自己去读呢，读来读去也读不懂的，那怎么办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到书店去找所有的关于启示录的注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住在台湾，我相信你找来找去你不会找出很多种来的，但是假设你真的到全世界去找关于启示录的解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以找到多少种。你们在台湾我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种，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跑遍全世界要对启示录的解释一共有多少种呢，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150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那假设今天你看了150种的解释以后，你是越过越清楚呢，你还是越过越糊涂？我怕很多人当你真的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只读一个人的解释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只相信大卫的解释，那我告诉你是对，那你是最单纯的。如果你只相信某一个人的解释，那没有问题，你把赵世光牧师的那个启示录拿来读，那你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比较这些专家们，这个解经家们中间不同的解释，那么现在你要糊涂了，你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把我们留在黑暗的里面？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来，使愚昧的人通达。那个原文是简单的人通达。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叫神把启示录向他解开呢？谁？我们这些人不够复杂，我们这些人头脑不够大，你怎么能把150种解释把它融会贯通变成一个解释？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难道圣经只为着神学家吗？难道圣经只为着圣经学者吗？我们敬佩他们，他们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难道圣经只为着一些头脑大的人？但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一解开要叫简单的人通达。所以启示录不光是为着读圣经的学生，不光是为着圣经学者，不光是为着神学教授们，启示录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个秘诀就是诗篇119篇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诗篇119篇是非常平衡的，先给我们看见路，然后给我们看见人，最后给我们先看见话，然后看见人，然后最后看见路，最后才是方法。不是不要紧，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人都是注意方法，所以他只要觉得我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或者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几天下来以后，那么我得到读圣经的秘诀了，或者让我到神学院去旁听一下，那么我就得着是读圣经的秘诀。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得着了方法，这个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能把马放在马车的前面，你我永远不能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所以首先要解决的，你我明白认不认识神话语的性质，还有你我知道不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神在他身上要有多少的工作。 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忙得很，当我们还没有被神工作以前，做工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工了。所以做来做去，你看见这是我们的难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要为主做工，但是在你为主做工、为主奔跑之前，你要记得，你我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读圣经读了多少年也读不懂。当我们在那里祷告说，主啊，照着你的意图，照随你来调度，我不过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泥土，土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读圣经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像摩达拉那样身上有七个鬼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疼头脑不清楚的，那一定是摩达拉玛利亚，是不是？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那这个人被鬼附过了以后，他头脑一定不清楚的。但是稀奇的很，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应该立刻显现给彼得看，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他。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多马看，因为多马不相信。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那些分散的羊，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我们的主第一件事应该先安慰这些丧气的门徒，但有一件事你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一复活以后，他第一个遇见的人不是彼得，第一个遇见的人是摩达拉玛利亚，是你我认为头脑最不好的，曾经被鬼附过七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在所有的门徒们之间第一个看见主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再说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不能明白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告诉你说，你只要到牛津，你只要到剑桥，你只要到哈佛，你只要到 MIT， 你只要进这个大学进那个大学就可以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你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头脑，这个都有它的用处，我们没有做，我们也没有走极端的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像摩达拉玛利亚那样糊涂，那样被鬼附过七个的那个姊妹，因着他有一颗寡妇的心。那颗心是什么呢？那颗心就是当人把我们的主挪去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像空白一样，他整个的心就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回家去，他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人。就是当他这样怀着一颗寡妇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主把那个复活第一个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可以说就说明了一个基督徒，特别当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你我很清楚这里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主题，就是晚上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借着诗篇119篇，让我们看见如何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懂得神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懂得多、懂得深、懂得透彻，而且怎么样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不光是一点点的光，但是那些光就像保罗所看见的光一样，在我们身上是要产生极大的影响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个人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次回到多年阔别的这个宝岛上回来，我心中有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愿意把诗篇119篇能够介绍给许多爱慕主话语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晚上这样交通的目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你就会发现说，诗篇119篇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章圣经。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主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要来看 神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话。否则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像这个参孙这个推磨一样，你说参孙推磨推了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一点进步也没有。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么除了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之外，这个诗篇119篇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和所有其他的圣经不一样的，是非常的 unique， 意思就是说非常的独特。你在圣经别的地方你再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结构，有的，等一等你要看见有另外一个类似的结构，但是那个是相辅相成的。那像诗篇119篇这样的结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那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的结构呢？没有别的目的，圣经就要借着这个结构来提醒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所以等到我们慢慢地进到这些细节里面去的时候，你我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诗篇119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中文里面呢看不出来的，你我如果看中文的话不大容易能看得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一共啊有176节，那是很多的节数。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一共有22个字母，他们不像英文有26个，他们就22个，从 A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数目就是第22个字母，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母。那现在我为了解释给大家看的缘故啊，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在这个凳子上所摆的那个讲义。那今天大家如果看的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想你们很少有几个人看得懂的。这个不是希伯来文，这是葡萄牙文。那我觉得对弟兄们来讲，葡萄牙文呢跟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来帮助弟兄姊妹对于这个诗篇119篇有认识。那么诗篇119篇一共是176节，它一共分了22段，这个每段呢刚好是8节。那么第一段，你们特别看第1节到第8节，你们如果注意谱文的话，你看见呢每一节的开始都是用 A 来开始的，这是第一段第1节到第8节。那如果你们看第9节到第16节的话呢，你看每一行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的。那这个是葡萄牙文，可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在希伯来文呢它的结构跟这个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说头8节每一节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的。那现在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所以呢我们就英文或者葡萄牙文的第一个字母 A 来代表。所以大家一看第1节到第8节，你们看的时候，你看每一节开始是用 A 来代表的开始的。那么从第9节到第16节，你看见每一行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2个字母开始的。然后呢第17节到24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3个字母开始的，25节到32节是4个字母，33到40是5个字母。你一直这样下去，等到你真的用完了22个字母的时候，你就把整本的诗篇119篇全部把它概括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诗篇呢在原文叫做，在希伯来文叫做字母的诗篇，因为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着那个来排列的。就是说你第一段头8节每一节都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段每一节都是用2个字母开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诗篇你在别的地方找得到吗？你能找得到你也找不到。那个找得到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别的地方啊都有字母，像这种字母的诗篇，那我现在不告诉你在哪里，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能去把它找出来。 那么如果你们把它找出来了以后，你们发现呢，虽然他们也是字母的诗，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每一节也是用希伯来的 ABC 开始的，虽然他们这样开始，但是绝对没有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那样有次序，而且那里面有数字的对称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每八节成为一段，而这个八节里面都是用 A 来开始，然后第二段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然后都是用 C 来开始的。我可以告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去读诗篇，你找不到第二个诗篇像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首诗篇给我们这样特别的结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呀、有一个数字，就是一共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一共是22×8，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是八，每一个是八是八节，所以总共一多少节呢，是22×8节，所以这里一共有22×8，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算数来说，这是22×8，或者是22×8。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结构呢在圣经里面是绝无仅有，你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像这个结构一样。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把它紧紧地抓牢的，你否则别的地方都能没有。22×8，所以刚好是22段，而且刚好每一段都是8节，而每一节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所以我劝在座懂得电脑的年轻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张圣经，你可以放到电脑里面去。那么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几天呢每3天我们都有电脑读圣经的展示，那么等到快散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报告，凡是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每天3天展示的范围都不一样，那最后一天我们大概就是要展示这个诗篇119篇。那么在这个前2天呢我们还展示别的，我们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展示，等到你们将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对你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里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22。我希望大家把这一点记住了，这是可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是呢你看见呢圣经很有心很有趣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别的地方啊也有类似这样的结构，但是刚好是翻过来的。我等一等我要讲它怎么翻过来。在别的地方你同样的可以找到类似这种的结构，但是呢跟这个诗篇119篇不一样。那么另外圣经有2个地方给我们这样结构，那一个地方什么呢，一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哀歌，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箴言第31章，从第10节到31节。那么假设你们去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箴言31章第10节到31节，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你的发现是什么呢？特别是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现在不需要去读它，我很快的把那个重点讲给你们听就可以了。你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们知道一共有几章啊？那个圣经里面总共只有5章，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跟第4章跟第5章一共是22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希伯来文字母一共几个呢？是22个。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就是我讲那个耶利米哀歌，它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就是第一章是22节，每一节呢都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章。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也发现第一节是用 A 来开始，第二节用 B 来开始，第三节用 C 来开始，然后一直用了22节，这是第二章。第四章也是如此。那么你读到第3章的时候，你看见结构就不一样了，因为第3章告诉你一共有多少节呢？有66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全本圣经是66卷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3章啊就好像全本圣经的小影一样，那非常有趣的。 你知道有的地方的分节啊是人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分节啊，分章分节都不是末世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是后来的人呢，为着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把圣经分成好多章，称着好多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圣灵启示的，这个不是，这个乃是后来帮助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我读圣经啊，一起去注意那个第几章第几节，那么有的人特别说这个第几章第几节了，然后如果特别第七节了代表完全的，第八节代表复活了，如果这样读那就读出乱七八糟东西出来，不能这样读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分章分节根本就不是当初圣灵的默示，那是后来人为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分章分节和我们的主的时候根本不一样的，我们主所读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后来的人为着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分章分节不是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全本圣经有一部分，那它的分章分节，它的分节是的确是末世来的，因为那个不是人工的，那个是圣灵启示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这里你没办法分的。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啊，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什么记号来分它，但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你知道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一个自然的分水，自然的界限就是那一道的河，那是天然的，那个是根本人没有办法用人工来做的。同样的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找到有一段的圣经它的分节是绝对按照当初所启示所默示的话，那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它就变成六十六节，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 A 开始的，然后第四第五第六用 B 开始，然后再下去用 C 开始，一直用完了二十二个字母，所以刚好是六十六节。到了最后一章圣经它就不按着 ABC 了，但仍旧维持二十二个的那个的结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跳到圈子外面去。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那么你们会注意啊，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有多少个二十二呢？你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一共四个二十二，然后再加上第三章的三个二十二，所以一共多少个二十二呢？是七个二十二。但是不要忘记了，除了耶利米哀歌之外还有一个二十二。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八常常是等于七加一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方程式也不是人随便写的。圣经里面如果有八等于七加一的话，你要知道你要从这个圣经里的末世里面自然找出来的。那么你很看清楚，你看见这个七乘二十二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箴言的时候，特别读到最后一章，你如果从第十节读起的话，大家如果从第十节读起的话，大家还记得那节圣经吧？那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知道从那里开始就讲了贤德的妇人，一直讲到三十一节，总共有多少节呢？二十二节。那么第十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第十一节呢，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二节呢，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三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三十一节就是愿他享受操作所得，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是用希伯来文第二十二个字母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结构跟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结构很像，但是刚好反过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呢有七个二十二，再加上箴言的一个二十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个二十二呢？是八个二十二，对不对呢？ 那么我请弟兄姊妹算算看，如果八个二十二节的话，等于多少节啊？也是176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启示神话语的神，你不需要到圣经的外面去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你看见没有？一面诗篇119篇176节，结果另外一个地方有同样结构的也是176节。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同。诗篇119篇是22×8，而箴言加上刚才我们说说耶利米哀歌是8×22。你不要说8×22，22×8都是一样的，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读数论的人呢、他们很考究，他们常常把一些的数目用一些几何图形把它